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新一期能量棒电台送到，感谢你跟我一起补充能量。在每一期用心读到的播客里呢，我们会用几十分钟的聊天陪你一起听故事，给你的感情、工作、金钱、健康一起充电。你可以在任何音频播客 APP 搜索能量棒电台就能找到收听，请订阅哦。我一直免费创作了这么久呢，现在很需要你的支持，请加我的微信 YUHEXYZ YUHEXYZ 加入公号读者和播客听友群，也欢迎你开心放松的找我聊天咨询。请你在你用的播客 APP 里给这一期点个赞，也给能量棒电台五星好评。
那这么多中国人在那儿，就是回国的多吗？要看个人计划。
打算回国的其实还挺多，但是真正回国的可能并没有很多。就是大家很难跳出舒适圈吧，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问一句说，哎，你未来怎么打算的，大家肯定都是还是要回国的
啊。这样
是吧？肯定是要回国的。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呢？不知道，先待两年再说吧。
哦，
对，都是这样。
我觉得好像也挺像的，我感觉在香港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对
因为我知道那个美国的首先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签证问题嘛， 对吧？
嗯，
你觉得真的是一个这么大的麻烦吗？
很痛。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20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工作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每期节目呢大约20分钟左右，我将会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自从疫情全球爆发之后呢，回不回国的问题悬在每一个在境外的中国人心上。本身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前，回国其实是每个留学生、每个在海外工作的人每年都会纠结一遍的问题。留学生活其实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那么轻松。从留学开始到决定定居在这里，你会经历酸甜苦辣多少道难关呢？这期播客综合了不同经历的小伙伴分享。这期的播客时长是我以前的2倍，由于第一部分声音的效果不太好，请大家见谅。第一部分，让我们先从语言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开始。这一集的嘉宾，他高中就被公派到了法国留学，他在法国的寄宿家庭、寄宿高中开始适应跟国内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到了大学之后呢，他身边已经几乎很少有中国人了，而法国朋友却越来越多。
好，噔噔噔噔，开始。在高中就去法国的时候，你刚开始去那边最大的文化冲突、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比如说语言上，比如说衣食住行、日常交往。
你刚才讲的应该所有都有，
所有都有是吧？
所以对，语言上
是什么？对，因为
举个例子，他们说法语嘛，然后
那你那个时候的法语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吗？
刚过去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适应的阶段嘛，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勉强听课的那种水平吧。其实语言它主要的问题是它会影响到你日常的交小伙伴和女孩子打交道，这些东西影响比较大。然后就是你没跨过那个坎的时候，你很难在人际关系中就肯定没有像国内那样子自在。
是的，
是这个层面。但是如果说听课的话，其实大概记得好像3个月之后，反正听课就开始慢慢的自己跟上来。
嗯，是。那比如说法国那边见面要有贴面亲吻的礼仪，那你们同学之间他们见面也会这样吗？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很害羞？
有点害羞，尤其是就是前几天当没有任何人跟你讲这个的时候，比方说你见到一个女的，无论是当时同学女同学还是接待的住在人家家 的女家长，他们见到你他都会连人主动就靠进来嘛。当你前两天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你不知道他要想干嘛， 有点奇怪，但是后来很快慢慢就习惯了，就不会去把这个当成一个，就不会多想什么问题，没什么，就不会自己去问文字方面的问题就好了，就很自然了。
嗯，是的。嗯，那学习上呢？学习上和国内最不同的是什么？
学习的文化完全不一样。
嗯，
像那边，像国内，感觉放学回家每天都有作业，回家可能休息一会儿，然后就每天都有家庭作业。那边的作业首先是那种布置一下，然后给你一个月、半个月或者甚至一两个月去做，所以其实没有那种每天的。每天回家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不是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还是各玩各的，不会说去什么复习、预习，怎么怎么。然后大家平时在学校里也没那么认真，没有那么大的竞争意识或者是学习的意识。
那你会担心吗？会不会担心自己考上不了好的大学？
一开始是容易这个两者之间就会觉得回家还是要看看书啊，写写作业。一有作业就回家就先写掉，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适应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对不对？很快就变好，不容易；变坏很简单，对吧？很快就大概习惯。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如果周围全是很狼性的，那你也只能这样子。但是如果身边大家都是比较这样子，没有那么竞争意识强，那你也不用这样子，也可以，你只要付很小的努力，可能就可以混好了，对不对？只要比他们再付出稍微多一点点就行了，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其实看一个整体的环境，不同的教育体制你无法直接比较，因为你想说，我肯定觉得说，最终学生的考试能力肯定是国内高中阶段更厉害，但是他们在两个不同的考试体制里，那就不能这样比较。
嗯，是。所以就也就顺其自然在那里上了大学，是吗？
对，其实他们后面阶段高中以后有很多，尤其是法国有很多蛮有难度强度很大的教育体制，我也是从那边走过来的，就是他跟国内不太同，可能就是高中相对轻松一点，然后之后会强度慢慢上来。
哦，这样子。对。嗯，那中间有过什么时候会想要回国吗？就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哦，前几年，前两三年，每次回国都超级，每次都盼着回国，超级激动的。
超级激动。
因为当时还比较小嘛，然后国内很多留恋的人和事，对吧？然后，但是这种感觉慢慢的在，像我现在2009年到现在快11年，在后面一般。其实感觉越来越淡，这种想回国的冲动或者是激动，
嗯，
像现在基本上已经磨平了。
嗯，是的，毕竟时间长。哎，那你当时刚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是住在哪里？住在那个 homestay 有住的家庭吗？
当时是这样子，他学校其实他有自己的有个别的宿舍，他所以算半个寄宿学校。
哦。
然后，但是周末他不一定全开。然后他学校也是觉得，如果一直住在宿舍，其实不利于你这个接触当地的文化、语言啊各种东西。所以他其实周末和放假，放那种圣诞假，然后春假什么那种稍微长一点的假，他会给你联系。接待家庭就是也是学校的一些学生的家庭，可能是你同班的学生，也有可能是完全是你别的班的学生，他反正有一个这种。
对，这种文化在国内还是挺少见的。
对，因为他们房间其实他们住嘛，衣食住行他们住的其实相对大一点，尤其是当时我不在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高中不是在那种巴黎啊什么什么大城市，相对小一点，大家住的房子跟国内比的话都要大一点，其实有这个接待的能力。
是，对，而且他们愿意接待。
对，其实没有那么，他们不会想得非常复杂，像其实中国人也愿意接待吧。我那个我来法国之前，我家里也接待了，就你知道我们学校经常这种机会还有点比较多嘛。没接待，我家前天后也接待过两三个法国小朋友，
真的？
那不是那种长，也是长期的，有一个住了半年的。
这么厉害，你们家这么国际化？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学校有这个一个平台嘛，这样子。
哎，那人家住到那儿，你爸妈会法语吗？
不会啊，但人看这我们这个心态就很不太一样，对不对？像我们去国外，人家怎么可能说我们会不会中文？他你过来就是大家一起说法语的。其实在中国也是，也要改。中国太好客了，愿意去跟人说英文，愿意说法文，去迎合人家。但其实你就自然的说中文就行了。他们来也是来交流中国文化的。
哎，那你在住家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法国人他们就是小朋友和父母的相处方式和中国也不太一样？
肯定有，肯定不一样。嗯，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学习上，像国内你肯定懂的，就是那种家长和肯定是希望小孩子把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这种现象在法国没那么多。像如果小孩在家玩一天游戏，我感觉在高中那个阶段很少有家长可以接受，反正我身边是这种感受。
那你在大学或者大学之前会不会觉得经过了三四年自己已经比较了解法国当地了，可以算半个当地人？
究竟是哪个阶段我现在想想不一定能确定，但是反正到现在我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我没有纠结，很纠结这个我属是不是能不能算当地人还是移民这种问题。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世界人，对不对？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你就是有点融入当地了，就是你不太在纠结这个问题了，你不太在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来这边的客人，你已经无所谓了，这种问题可以抛开了。
是是是，
你笑谈了。
对，那你刚开始的时候有想过一定要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吗？
肯定刚去的时候要做一些努力，要什么事情都要主动一点，在学习上还是跟人接触上，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想要主动，但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嘛。出去交流，那你就是要语言上要融入人家，生活习惯上、饮食上、学习上怎么玩什么，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吧。
那我还是纠结过要不要融入，就是想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但后来我也不纠结，外国人也属于当地社会的一个群体，一个分子。
是的，这个我非常非常同意你啊。就是我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也觉得好像做自己就行了，做自己做自己，然后有的时候是最自然的状态，然后跟别人能处的是最好的，就是不用，就是像我后面接触了很多留学生，就是之前没怎么去过，就从大学甚至是研究生才过去，他们想融入当地的主观意愿就比较相对要弱很多。
哦，这样子。哎，那你这几年回家和之前几年回家对于家乡的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什么方面呢？
就比如说家乡的变化发展，你会不会觉得回国这几年感觉国内的科技互联网发展得很迅猛，然后有很多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你会不会觉得回国不适应啊什么的？
明白了，改变有很多很多改变，共享车什么这些东西，每年回去都有一些这种新的概念的东西。
对，
有没有回国发现自己不适应了？我觉得我没有想去适应这些新的东西，我比较怀旧，所以
你这么苦恼，
而且我不太信任这个互联网实名制，所以我一直没有申请那个微信支付啊什么的。
天哪！
所以我没有想去适应它。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觉得不能说回国会适应不了，因为我在外面都能适应到，回国经常有人会这么开玩笑问我会不会回国以后工作会不适应的，我觉得这个是个假命题。到自己的环境你肯定是需要一个适应期的，但是如果你在国外都能适应，回国你经历了适应期也可以适应啊，你说呢？
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情感上的，以前刚去的时候非常非常想回家，现在
以前刚去的时候啊，去之前吧，我觉得中国的姑娘都很漂亮。我当时那个审美还是很东方化的，慢慢的从几年之后然后审美就开始改变了。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觉得跟家里的亲戚亲人们，我觉得这几年因为长时间不在，其实有点慢慢的就疏远了。和家乡 也这种感觉，慢慢有的疏远了，因为时间的这个东西其实蛮无奈的。
嗯，但亲戚就是这样嘛，反正不怎么走动的话，就慢慢疏远了，都是这样。
对，包括一些和以前的同学也是这样，这种，所以对整体家乡的感觉其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慢慢的就感觉有点遥远，想回去，但是也找不到一些理由，没有一个那个启动点。
那你有没有哪一些 moment， 哪一些特别的时刻在法国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定居下来了，值得在这里定居，长期居住下去？
暂时还没有，这可能是我个人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你说定居在法国，我其实没想过这个问题，真的没想过。不是说我不考虑，就是我也没有说我要不要将来回中国，还是在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家。只能说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越来越参与法国的一些公共话题，包括他，像我在这边经历了他的三个总统了，像每次选举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对一些公共话题感兴趣，参与到这些讨论进去，会看越来越多的当地的一些节目。的一些新闻，你会慢慢觉得好像融入这个社会，你会不排斥一直在这定居下来。但你说的什么时候想到一定要定居下来，随时看着亚洲别的国家的机会。
第二部分我们回到亚洲，看看去语言文化和中国还是比较相似的地方，新加坡。宇娟她也在做自己的播客，我们因采访而相识。她初中呢就和妈妈和弟弟去新加坡读书了，然后一路读到了大学，可以算是为了教育而移民的典型的中国家庭。这部分呢我也跟她一起聊了聊我到香港之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当当当当，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你是初中就去了新加坡吗？
对，我那时候在国内上完初三，然后过来又还是上初三。
那当时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去，就是会选择这个去新加坡去读书呢？
我们当时还比较特殊吧，因为就是我爸妈，然后我爸就是当时好像一个是暑假的时候，然后就带我们来新加坡这边玩儿。然后我弟当时刚上初中初一，然后在国内压力特别大。然后他就过来之后听说这边的初中下午就不用上课了，然后特别对，所以当时就后来就觉得，就是我也是，我当时并没有很想来，因为在国内就是待得很习惯嘛，然后朋友什么三年的感情都挺好的，就不是很想忽然就没毕业之前就自己离开这样。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是纠结了挺长一段时间，但后来可能就觉得家长可能也觉得这边会好一点啊之类的，然后就决定过来了。
那一开始去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去的吗？就你是你弟弟，还是你弟弟一起去的？
对，我们是跟我妈妈三个人一起过来的，我爸就是来回跑这样。
那类似于就是为了教育而移民的感觉？
算是吧，就是我感觉其实现在周围遇到这样的朋友或者说这样的情况还挺多的，就是很多都是可能妈妈带着小孩然后就到这边来陪读嘛。
那刚开始，因为那你爸妈应该之前也没有在新加坡生活过吧？
没有，生活的话没有，我们是来这儿才就是真的才接触这边的生活的吧。
那刚去新加坡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就是最大的 culture shock， 最大的那个不适应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对我以前的很多记忆不是很清晰。
啊，真的。
真的，我一直是这样，就我还很好，我经常会问别人，就以前我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真的记不太清以前的样子。但是的确就是我能够记得或者说知道的，就是比如说肯定是语言吧，因为我可能当时初中就我一直是那种还学习挺认真，就是还挺爱学习的，所以我就记得那会儿刚来应该就是还好国内学的比较难，然后这边学的都很简单，所以数学就很轻易就可以拿满分的在这边。但是像那种物理啊化学生物这种全是名词嘛，然后我记得一开始就是每天都翻译，就把以前的课本就是各种翻译，因为这边学的会慢，所以其实基本上内容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什么，是哪个。
明白明白。
对。
那新加坡人应该也很多是会说中文的对吧？
嗯，对对对，这边是双语教育，所以除非他是印度人，就是印度是马来人，他如果是华人的话，就都会学华文，所以大部分人其实都会，
因为我在上海和香港都上过学嘛，然后我当时对这两个城市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方言非常骄傲的那一种。就是比如说无论是上海人还是香港人，就是哪怕他们发现今天见面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地人的话，那他们就直接会切换成方言，就是不管他在场的外地人的那种感觉。对，那香港就更加是这样了嘛，因为他们就是理所应当的觉得粤语是自己的母语。
好听。
然后就是所以说我刚去这两个城市的时候都会觉得在语言上会觉得有一种很大的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外来人的那种感觉。
哦，那一定是我觉得。
对，然后你刚刚讲的是学习上会碰到很多名词，就是可能他们那边是用那个英语教的，然后你刚开始学的是中文，你并不知道怎么那个它的英文是什么嘛，对吧？
对，因为这边除了中文的就是中文课，华文课是讲中文之外，其实所有的课本都是英文的。所以刚来的话，那就语言方面的确，我其实一开始在上学之前也还上过语言学校3个月，所以就是先恶补一下英文，然后对话方面什么的。然后进了学校之后，可能就是什么课本上面的这些英文也要刻苦学一下。
那你在中文上有就是平时生活上的那个用语上有过什么不一样的吗？就比如说香港吧，它很多很多词跟内地的叫法和讲法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餐厅吃东西的时候，有很多它那个菜啊那个讲法和内地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你们那边叫甜汤，就是那个
糖水。
对，要糖水。对，就一开始我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叫糖水。有，我觉得这种语言虽然都说华文，其实还挺多的。刚来就比如说他们这边我们叫上班嘛，或者工作，他们都叫做工。就说我去做工了，然后或者说哎你去做工啊这种。所以刚开始听会觉得哎好神奇。然后很多那种就是跟咱们的用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再比如说那个香港的交通虽然非常方便快捷，然后四通八达，但是它的那个比如说它的巴士就是公交车的那个路线啊，然后很多那个名字啊，还有就是香港有那种小巴，就是小型巴士，它是需要就是每到比如说你想在哪儿下，只要可以停车的地方小巴就可以让你下的那种，但是你得用粤语喊出来，就你得让那个司机听懂。然后就是刚开始的很多一些生活上的挑战和不适应的地方，都是在这种非常细节上的一些生活的小事情上面。
哦，那你过去就真的要很快学粤语是吗？就如果要更好的融入的话。
对，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大的动力和兴趣去学粤语，尤其是你发现如果你想坐那个小巴的话，或者说你要就是。你真的如果想要融入当地社会的话，你肯定是要学粤语的。但如果你完全不会的话，其实你也能生存。就为什么香港有很多什么印度人、印尼啊，然后什么还有很多欧美人能够在香港毫无障碍的就不会说中文也没关系的那种，看不懂中文字也没关系，那也是能生存。反正，
那他们应该就是用英文来沟通了吧？
对对对对。
对，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在这边也是差不多的。
那你是家人就是有人陪着你一起去吗？那应该心理上会感觉会欣慰很多吧。
对，就是我自己肯定感觉就是说还是挺习惯的嘛，因为毕竟我妈妈在家做饭啊，然后就一直在家吃饭这样。然后但是我也知道就身边很多朋友，比如说那种就是奖学金来的，然后大家都是自己过来的嘛。
对，
所以就是我也通过他们感觉到自己其实特别幸福，因为他们会经常跟我说啊，好羡慕就是我妈妈在这边呢，然后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
真的。真的，
我
跟你说，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有一种生活上的迷茫感，然后所以就为什么那个好像到哪儿留学就说中国人会抱团一样，因为我感觉反正中国人本身的集体主义还是蛮强，然后你又把大家全部都一个人丢到国外去了。
对，是，其实一直到现在也挺神奇的，就是虽然跟当地人也有朋友，但是真的好像关系好的就还是中国人。
对，我觉得很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嗯
嗯。然后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因为他们全部是全英文教学，然后有一些词你可能在中文课本里面看到过学过，但是不知道它的英文词嘛。
嗯，
然后其实到香港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对
一样吗？
对，然后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反而是在那个港大这样用英文学那个课了之后，反而变成了啊，我可能在比如因为我上也就比如说我知道某一个金融名词它的英文是这样的，但是我反而没有办法反映出它的中文是什么，反而是工作之后然后接触到一些内地的客户还有一些那个内地的文件才会知道啊，原来这个词的中文是这样的。
对对对，这个真的还蛮常见的，就是很多词你不知道，如果平常不经常看的话，其实真的不知道它更好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我之前还看过，好像它网上也有什么，就是如果海归想要回国工作的话，一定要学会的一些名词，就很多词其实都真的是要去学的，因为平常没有接触过中文的。嗯，
是的。
嗯，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就比如说我觉得其实在港大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还有一个比较难点是那个就是他每门课都会发很多 reading material， 就发很多那种复印啊复印下来的那些论文啊还有书里面的一章一节那种，就是每门课都会发很多那样的东西，然后他是有那种小型讨论课的那种，那个讨论课上就是他的评分标准有一条就是你必须要发言必须要发表观点或者问问题，然后你如果不看那些阅读材料阅读内容的话，你是根本就是发表不出来什么观点或者你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的。对，然后就会发现那个亚洲学生和那个就是别的就是欧美学校的学生他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感觉亚洲学生还属于比较安静的那种，或者就是想要问问题发表观点之前自己都会准备好组织好语言然后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然后像是那些什么欧美学校的学生或者说他从小是国际学校出来的，他可能比较适应这种氛围，就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即使那些问题和观点其实那些教材或者阅读材料上都有，然后他也会问也会说，对，他就不会觉得说什么有什么尴尬不好意思，也不会觉得是在耽误大家时间那种感觉。
对对对，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港大好像就真的蛮国际化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新加坡这边毕竟还是亚洲人为主嘛，那亚洲人其实还是普遍不太说话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外教，就是国外的那种美国或者哪里的教授来上课的话，他就会经常跟我们说，哎，你们都不举手发言，
然后
大家都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边亚洲除非就像你说的是他这个人他就是国外就是美国或者哪里长大的人，他才会这么就是习惯去这样发表意见还是什么的，但新加坡这边其实我感觉还就蛮亚洲的吧。
哦，这样子啊。
对对，当然他的课程我觉得还是跟你说的蛮像的，就比如都是在就没有那种课本，都是比如说 reading materials 这样，然后就形式挺像的，只是说人的话大家都还是亚洲人，所以没有那么的就是敢于发表意见吧。当然比如说看也看学科，因为我听说可能商科那边的就是要求你一定要这样主动发言，然后跟你学分挂钩，所以大家就特别积极之类的。
是的。
哎，
那你当时有就是曾经很想要融入当地人的时候吗？
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吧，就是我一直对语言还挺，就是我就到这边之后，其实我很快就语言方面指就是我跟别人说话很容易顺着别人口音走，所以我来这边之后学完英文，我的英文就是 Singlish， 就是改不过来，就是只要跟他们说话，就我从初中开始，其实初第二年吧，大家就不知道我是哪来的，他们以为我是当地人。
嗯，
所以其实我没有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刻意融入吧，就是大家还不会那么觉得我好像不一样。然后我个人也是，就是可能我不会去区分一定要跟谁玩，所以我其实还是会比如说很自然很主动的去跟当地的朋友聊一下，因为我还蛮好奇就是不同人的想法什么的。
大一刚来的时候，我是非常努力的想要融入当地社会的，就是我还参加了蛮多活动的，就当时把现在想想可能觉得我自己也挺狠心的，就是我会主动的把自己扔到就是整个的粤语环境里，就是他们都在说粤语，可能当时他们说的很快，然后我有的地方也没有听懂的时候，我会非常努力的让自己去想要融入。然后后来我大概也就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想通了这件事情，因为像香港、新加坡都属于算是那个移民比较多的地区，就是它的来源并不是那么单一的。就比如说你像在香港、新加坡的那个印度人，对吧？那人家也没说我一定要融入本地人，对吧？那人家印度人好多好多还是出生在香港或者新加坡的呢。我当时就想通的点就是，其实本身内地人就是在香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对，那既然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出生背景的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生存的这么好，那就没有必要非要融入那个当地人。然后其实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反而会更轻松、更放松的去跟香港人交流吧，因为当时就会觉得以前会把内地人和香港人这样的界限和概念分得特别清楚。
对对对，我个人是很认同这种想法的，就是我觉得其实都是每一个人，就是你即使都是中国人，你的差别其实也很大，所以我不太会去区分。然后就比如说这个我不会刻意，但是当然比如说大家玩的好的中国人多一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
那你在那个开始大学生活之后，应该能够很快分辨出刚来新加坡的中国人和在新加坡上过中学的人吗？
啊，对对对，其实挺明显的，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可能要不就是语言，要不就是看起来的那种自在度吧。
哦，对对对，
自己的地儿。
没错没错，因为我毕业之后也会偶尔回港大那个图书馆嘛，然后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几乎真的就能在那个大学的校园里能够认出谁是大概是大一大二的人。就首先他们脸上的那个就是那个
青
对青涩和那个迷茫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吧，就是刚进入一个新环境肯定是不太自在。
那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自己是比较了解新加坡，算是local？
比如说国内的朋友问的话，比如关于这边的一些情况啊或者地方，那我其实觉得待个几年就蛮熟悉了吧。但是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因为我比如说那之前就他们会做游戏什么的嘛，然后玩游戏啊或者聊到一些什么，他比如说新加坡当地一些小吃的名字呀、一些景点的名字啊，说实话我可能知道中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当地的那个话会怎么讲，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也不是那么了解，或者是还有就是我个人不是那种到处跑着那种，就是我去的地方其实还蛮固定的，就特别是以前上学，那就是学校跟家了，然后不会很想去探索所有的，比如说新加坡其实总共也没多大，但是还是好多地铁站我都没有去过，所以这种时候就会觉得也不算了解吧。
哦，这种感受我也有过，就是可能就是不在你生活范围内的地方，你确实也说不上来。
对吧？
对
对，但是整体来说，比如说别人讲到新加坡这个地方，就按整体来说，我当然会觉得这自己对这边是更熟悉的。
我是第一次有那个比较明显的觉得我已经相当了解香港的时候，是当时那个大四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就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然后碰到几个那个美国上学过来的人嘛。 就是他们就属于那种、
嗯、
啊什么香港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那种，然后我就在地铁上按照那个地铁的那个路线图给他们讲了讲每一个地铁站有哪些东西、
嗯、
然后这一区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住了什么人，然后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然后当时我讲完这一串之后，就有一个美国人就直接说，就说 You're basically a local here。 然后当时他说了这句话之后、
嗯、
是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已经相当了解香港了。对，然后最近比较强烈的感受是因为去年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就有很多文章，就是我能够一眼看出来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
我其实个人的话还是觉得我没有想过就是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开始一段经历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是会是个很大的动静嘛，就是你整个又要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所以我在这边其实待的已经蛮习惯了。然后像工作的话，比如说现在至少我自己现在还是蛮确定的，我至少在这几年都会想要在这边发展，因为我觉得新加坡其实还是有蛮多他自己的优势吧，
对，
国际，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的就是我能发展的机会也比较多。那未来当然我其实也是可以可能还要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之类的。
那你爸妈也是就是希望你留在新加坡吧？
对，他们还蛮想我在这边，因为就最简单最基础的就是安全嘛，他们就觉得女生去哪里就很危险。
对对对对，
治安这么好，然后又没什么天灾人祸的，就还挺放心的吧。对，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这边的朋友可能家长想让他们回国的也很多，所以也有不少就是可能毕业了业之后就会考虑到家人，然后就想回国发展。
我回内地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香港在那个互联网电子支付上已经远远不及内地了。
哦，那可能新加坡还不如香港。
哦，是吗？
我不知道啊，我感觉。
哦，因为当时就是大一那个暑假回去，然后我就跟几个高中同学吃饭嘛、嗯、然后那些高中同学也都是在美国读本科的。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要付钱，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过来说，哎，你们有没有那个大众点评或者支付宝可以直接八折。
嗯嗯嗯，
然后我们四个人全都面面相觑，没有人用这个，没有有人用那个东西，你知道吗？而且我们都没有就是绑定银行卡，因为大家都平时都不生活在内地嘛，就没有装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就直接付了全款，就没有用到那个电子支付可以打折嘛。那个就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点，会让我觉得其实内地这几年很多很多互联网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对对，这个真的太明显了。我现在每一次回国，每一年回国，但我不记得是从哪年开始的，但是真的是每一年回国都觉得自己跟不上了，就要又要下载一些新的东西，又要学一些新的技能，就真的变得好快。
那你现在对家乡的感受和那个以前初中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家乡因为我个人的话，我们家就没有一直在一个地方待着，所以
哦这样子啊，
也没有那种很传统的家乡，当然就每次就有老家，就回老家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的地方，这样子看看家人，这种感觉就可能算是回家的感觉吧。
那你一直就是换地方的话，以前会不会有很大的漂泊感？
对，就是其实我很羡慕就是那种身边的人一说到就是好像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啊，然后从小这个地方就在那里啊，然后那种感觉你知道，我就特别羡慕，我觉得如果几十年都有一个地方是你一直长大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从小玩到大那种玩伴的那种，就觉得特别好。因为我连我小学在北京上完之后，到后来就是小学同学完全没有联系了，到初中是重新开始交朋友的，就是之前一个都没有剩的感觉。
哦，
然后就不会有那种很长期的朋友，反而是我现在新加坡甚至有了超过10年的朋友。
那你自己如果想要选择定居的地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哪一个时刻的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可以定居在这里？就哪怕你以后要再去别的地方看一看，但是如果想要选择定居的地方的时候，你还是会选择这里？
时刻吗？我好像没有这么明确的时刻哎，但是比如说就是如果问我这边的好处，我还是觉得蛮多的。就简单来说，我觉得这边没有就是你知道穿衣打扮很方便，因为只有夏天就是、
对，
家里的东西会很少，就是不需要准备一年四季的东西，你只要准备就是一个季节的就好了。 然后就觉得好像生活比较方便一点吧。我感觉个人还是觉得舒适感这样子，就是住习惯了。就像我现在在这边，你让我去哪里，我不会觉得害怕或者觉得那种不安的感觉。但是回国真的会有，就是我回国就很难感觉自己可以一个人到处跑。我是以旅游的心态去，不然比如说让我去北京或者去哪里，我就觉得哎呀，行动起来好像不确定到底要怎么，就是好像不是很，但就是因为不熟嘛，就是离开太久，然后加上现在发展又这么快，所以就不是很习惯了。
因为像那个还有一些那个在美国的同学会说，比如说他们觉得国内的舆论环境给女生的压力太大了。就是如果一个快要30岁的女生在美国的话，你还是就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你耳边说你一定要赶快结婚生孩子，然后你去面试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孩子。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些同学会说他们觉得在国外的对女生的舆论压力来说会小一些。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已经结婚的同学会考虑到那个下一代的那个教育选择。对，还有一个就像因为现在受疫情影响，很多人会考虑到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嘛。
对，是对，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大家都是按这种特别现实的东西在考虑的。
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现实吧，这个就是每天要面对的生活。
对呀、啊、嗯，
是的。那你在新加坡这么多年之后，有没有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仍然是这里的外国人？
其实一直都还是蛮以那种蛮分离的状态在生活的吧，就是我不会觉得，就我融入感是就是说我在这儿待得很舒服，但是我不觉得好像这个就这就是我的地方的感觉吧。因为毕竟你每天接触的这些人呢、啊、然后大家像你说的其实还是有文化的差异，然后有各种想法方面的差异这种，所以你还是会见到国人就很开就很亲切的感觉。
哎，可是以我的了解，我印象中新加坡的那个三个群体还是就是在那边生活了挺长时间的，就是还是怎么讲，就这三个类型的群体还是能够比较和谐的生活在新加坡的吧。
你说的就是他们那个印度马来华人是吧？
对。
对对对对，是他们真的很强调 racial harmony。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刚来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参加舞蹈吧那种课外活动，然后就每一次表演啊，到最后因为我们有比如说印度舞社，然后华人舞社，然后那个马来舞嘛，就不同的民族的舞蹈，然后到最后他一定要给你来一场叫 racial harmony 的表演，就是所有的那个舞种都要一起来跳一支舞，然后展现大家非常的和谐。就这个概念，就是我从进学校开始每天就真的经常性一直在跟你强调，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然后大家要很团结，怎么怎么样友好，这样他就是一直在给大家从小灌输这样的想法吧。所以其实我感觉当地特别是现在完全不会觉得好像，甚至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常在路上看到那种跨民族的恋，就是 couple 情侣、真的越来越常见。就这几年我才忽然发现，很多印度跟华人的情侣啊，或者是马来人跟印度人的情侣啊，就这种就是很常见了。
第三部分呢，我找了一个在香港已经定居超过10年的朋友。那么在一个地方定居那么久，还会觉得自己是这里的外地人吗？还会觉得自己跟这里不能相融吗？
好，噔噔噔噔，开始。
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可以算半个 local， 比较了解香港当地了？
就是当我在香港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可以用香港本地人的逻辑或者是说辞去维护我的权益或者去处理那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投诉是吧？
对。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要去 gym， 然后 membership 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可以说香港别的 membership 都有这样的 service， 为什么你不能提供？那如果你不能提供，那我就不会用你这个，就不来你这个 gym 了，我可以去别的 gym。
哦，
那工作之后什么有没有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就会觉得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自己是比较 local？
就是能够听懂 local 同事说的 local 的笑话。
就是有一些香港的当地的那个文化语言特色，还有一些当地的情况，才能听懂那些事情，对吧？
对对，你要首先了解他们可能笑话里面的一些背景，一些香港的事件，然后他们由这个事件引出来的一些笑话，或者是一些谐音、意音之类的笑话，然后你能听懂。
对，而且还得有广东话基础，你得知道那些词和那个剧的意思，还要怎么写那种。
对
对。那这么多年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仍然是有 culture shock， 仍然是有文化冲突的？
嗯，就是当我和一些 local 的男生去约会的时候，觉得啊，还是有 culture shock。
那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自己仍然是这里的一个外来的人，就是 non local？
对，然后就是跟 local 的男生去约会，发现 culture shock， 然后最后发现自己还是大家还是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很难去融入。要么就是大家的观点差太多，然后要么就是大家对对方的看对方的眼光都还是有区别的。
那现在再回家乡的话，会不会觉得对于内地的生活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反而觉得回内地会有一些不适应？
就是回内地你肯定会觉得不一样，然后但是我倒没有觉得说就觉得我如果回去就一定不会适应，我觉得只是跟香港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让我回去我也是没有问题。一个就是这里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然后一个是这里的社会秩序还有法律保障是比较健全，然后让你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社会。
这一集能量报电台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请在下面给我留言。如果你觉得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也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任何音频播客 APP 搜索能量棒电台，就能找到收听并且订阅这个播客。也请你在你用的播客 APP 里给这一期点个赞，也给能量棒电台五星好评。我一直免费创作了这么久呢，现在非常需要你的支持，请加我的微信YUHEXYZ 加入公号读者和播客听友群。我再说一遍，微信是 YUHEXYZ， 欢迎你开心放松地找我聊天咨询。我们下一期能量棒电台再一起充电。